今日突发重要消息，黑格塞斯下令全球800将领返回美国开闭门会议，原因连高层都不知道。多架俄国军机挑衅美国，中共又一铁证传出。台湾对南非制裁之后，南非复软，于朦胧冲上国际头条，有近30,000人联署查真相，中南海可能会被迫抛出真空。白宫总统肖像长廊亮相，拜登相片被自动笔相片取代，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6日。在今天9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突然下令召集数百名美军将领在下个星期二在维珍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举行闭门会议，但是没有讲明原因，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在昨日，北欧再遭大规模无人机夜袭，与此同时，多架俄国战机亦都侵扰北美防空识别区。在今日华盛顿邮报的消息说，根据10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极为罕见的指令是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送给几乎在全球的所有军方高级指挥官，当时正值差不多政府关门的时候。而就在几个月之前，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团队宣布了对最高军事指挥部门进行全面整合的计划，这个也引发了高级将领和工作人员的猜测，因为他们不知道举行重大峰会的目的是什么。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在今日一份声明中确认，克格塞斯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向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发表讲话，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大约有800名将军和海军上将驻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跨越众多国家和时区。而知情人士说，克格塞斯的命令针对的是所有担任指挥职务的准将及以上军阶和海军同等军阶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士兵顾问，其中多人领导着庞大的部队。两位消息人士透露，预计出席克格塞斯会议的人员包括冲突地区的高级指挥官，以及驻扎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等关键地区的高级指挥官。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政府主要官员正在制定新的国防计划，优先保护国土，而这个转变可能会成为军事会议讨论的话题。报道说，五角大楼在重组部门的过程之中，克格塞斯实施了几项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撤换高层官员，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以及将军人数量削减大约四分之一。不过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不单止涉及到裁员的问题，因为在战争局势多变的情况之下，美国更加关注国防军备，猜测美军正在为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提前做好准备。五角大楼一名记者在讲到召集数百名将领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可能正处于战争边缘。他说，在他报道美国武装部队活动的30年里面，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他还说，这个是不是可能正在为对付委内瑞拉做准备。而川普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这个有什么大不了，记住我是和平总统。而曼斯亦都表示，向将军报告情况并不罕见，我觉得你们将这件事搞得太大了。日前川普在联合国演讲态度大变，不单止要求北约可以击落俄罗斯军机，更加是扬言让北约帮助乌克兰收回全部领土，而美国亦都会支持北约。而川普讲出俄罗斯就是纸老虎，准确地刺痛了俄罗斯的神经。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并没有放软的迹象，反而在这两日连发挑衅行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之前一日，北欧的两个国家丹麦和挪威首都的机场遭到疑似俄罗斯的大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入侵。丹麦形容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瘫痪行动。而就在昨日24号的深夜，丹麦北部和南部的至少4座机场和一处重要的空军基地又同步遭到不明无人机的侵扰，导致部分机场营运停顿。丹麦在一个星期内2次遭遇大规模无人机夜袭，这样让局势急剧升级。丹麦政府高层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定调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混合攻击，主要是制造恐惧和分裂， 国防大臣更加直指这个是系统性行动，并已经向北约通报情况，打算启动北约第四条款。这个举动在丹麦历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同样是昨日夜晚，有两架俄罗斯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和两架苏-35的战斗机穿越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出动 E-3 预警机、四架 F-16 战斗机和四架 KC-135 加油机拦截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国防部发表了这个短片。在2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我支持川普的呼吁击落侵犯北约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吕特还呼吁不要理会普京的盟友拉夫罗夫，他还保证说，由华盛顿盟友资助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将会继续不间断。而在今日25号，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在接受 RTL 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如果在俄罗斯领空击落俄国军机，那就是开战，这个标志着局势的升级。第二点，泽连斯基应该在战场上会开始猛攻。泽连斯基在接受 XO 采访的时候透露，如果普京还不停止战争，他建议普京和他的官员找到克里姆林宫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他透露，川普承诺考虑向基辅提供武器，目的就是迫使普京坐回去谈判台之前。另外，今日有最新的铁证曝光，路透社独家披露，欧洲安全官员和文件显示，多批中共无人机专家已经飞去俄罗斯，为受西方制裁的国有武器制造商伊涅夫斯克机电厂提供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和开发工作。这些合作案件显示，中共正在帮助俄罗斯持续进行入侵行动。各位观众，你觉得克格塞斯下令几百名美军将领回去美国开闭门会议的原因是什么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南非将台湾办事处改名降级，并要求驻外迁出首都以后，对此台湾政府在昨日罕见地作出限制半导体晶片出口到南非的措施加以反制。而就在台湾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南非政府已经发出协商请求，台湾在今日25号同意暂缓发表这个预告。台湾外交部表示，鉴于驻南非代表处已经接获南非政府的请求，针对台湾驻馆地位进行协商的讯息，外交部同经济部协调，同意暂缓执行。美国圣汤马斯的叶耀元教授在节目中分析说，好像南非这种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南非的做法是不将台湾当作国家来处理，是这样的条件，要继续和他们维持任何一个运作，其实效果很有限。而台湾对于这种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台湾的态度会转为更加强硬，如果不强硬的话，中共就会一直挖这个墙角。另外，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原定在9月25到27号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将率团去上海访问3日，但是在台湾代表团出发前一刻被紧急叫停，这个情况很不寻常。台北市方面表示备忘录内容尚未确定，但是上海方面的消息就透露，中央高层早已经下令禁声。多名专家对 BBC 中文分析说，现在中美大事看起来好像平稳，9月底本来是中台对话很好的时间点，这一次举办前3日突然宣布延期很不寻常，传递出赖清德政府的政治信号。而上报在9月23号报道说，上海方面就透露，中共高层已经下令负责接待工作的上海台办不可以就事件发言， 议题和时间表安排转由北京中央主导，上海市政府只是负责出面签署备忘录。报道披露，上海方面对于中央突然下令，就连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亦都大感意外，甚至怀疑双城论坛的延后是否跟中共高层的变动有关。上海台商更加有耳语私自传出来，在统战和对台事等重要的事务上，现在一律由中共高层亲自拍板。在今日9月25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有关福建舰艇进行落水训练的事，发言人张晓刚就隐晦地表示，大家期待的那一日不会太远了，暗示攻台不远。而网友调侃话，恐怕是中共跨台不远，大家都期待那一日不会太远。各位观众，你希望那一日指的是什么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的长廊设立总统星光大道，用来展示历任美国总统的黑白肖像照片。在9月24号，总统星光大道正式亮相。不过原本展示第46任总统肖像的金色上架中，前总统拜登的照片不翼而飞，取而代之是拜登用自动笔签署签名的一张图像。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传讯顾问马丁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段影片，影片显示镜头依次扫过卡特、列根、老布殊、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的肖像。在展示过程中，画面定格在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上，就是在第45任和47任川普总统的两张肖像中间，本来是第46任总统拜登的肖像相，但是却显示的是一张自动签字笔的照片。这个影片目前已经超过有450万人观看。川普似乎对这张独特的拜登肖像照也都颇感兴趣。白宫 X 账号上传了一张照片，显示川普总统在现场特别走近看这张照片。根据每日传讯报道，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曾经讲笑地提到这幅自动笔图片。自动签字笔是一种机械复制签名的设备，通常用来签署官方文件，美国两党总统都有使用记录。不过拜登的情况比较特别，川普曾经指控拜登在2020年初当选之后，在任期间可能长期出现严重的认知衰退，趁近幕僚对这件事件避而不宣，利用自动签名笔代替他本人签署数以千计的行政命令和赦免令，而拜登连自己签了什么文件都不知道。川普形容这件事是构成美国历史上最危险而且最令人担忧的丑闻之一。中国明星于朦胧悲惨身亡，引爆海内外。在这件案件被中共官方火速定调为意外事件之后，舆论并未平息，反而震动中国，现在更加冲出国门。 BBC 中文网更加以头版头条报道，而海外掀起的不再朦胧，全球联署已经获得近30,000人的联署。 BBC 中文网在9月23号是以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了于朦胧堕楼案，仲盘点疑点和社会反应，并以官方通报后民众点解仍然质疑为题，凸显国际对中共官方讲法的零信任度。旅居外地自媒体人大卫观点的大卫表示，当 BBC、今日澳洲等等权威的媒体罕见同时聚焦的时候，等于是将这件案件推上去全球的舆论，而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了维护所谓中共公信力和对外的形象，中共是否会被迫将凶手抽出来止血还有待观察。不过他认为不用过度寄望外国政府立即介入，真正能够持续施压的仍然是中国境内民意和证据的积累，因为中共最惧怕的还是场内人民的反应。而在国际舆论沸腾的时候，网友自发性感发起不再朦胧全球联署活动，想为于朦胧讨公道。在短短五日的截稿之前，已经有28,772人参与联署。发起联署的网友表示，对于于朦胧的离奇丧生深感悲痛和愤怒。随着越来越多的影音流出， 令到更多网友质疑这件案件恐怕是不是单纯的意外。他们在声明中写话，公道不会自动降临，他需要我们共同争取，而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一宗案件被掩盖或者忽视。联署团体呼吁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关注这件案件，并敦促相关单位重视艺人生命安全、人身自由议题。他们提出了三大诉求，其一是展开全面、独立而且透明的调查，还于朦胧公道；第二是如果查有犯罪的事实，立即将涉案者以最严重的罪名起诉；第三是要求相关单位公开道歉，给予家属法律和心理的支持。联署发起人表示，这个举动不单是为了还原真相。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24号致信给费城市长帕克，希望他取消9月30号在市府升起中共五星旗的行为，并希望他取消和天津的姊妹市，同时在29号前答复国会。穆勒纳尔首先强调，在美国的官方仪式上升起另一个国家国旗，它代表着对一个能够激发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和自豪感的国家的尊重，但它也可能被曲解为对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和价值观的支持。它说，中共五星旗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权政府，也代表着一个正在迫害所有有信仰的精神人士的政权，而且这个政府积极资助制造致命的化学品，这种化学品已经导致几百万美国人丧生，这是一个与美国价值观相反并致力于损害我们全球利益的共产政权，是敌对国家，所以应该取消升中共国旗的行为。他点名申请升旗的单位，名义上看起来是似民间的地方组织，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组织都与中共有关系，尤其是宾州华人联合会和大费城福建同乡会，他们因为与中共统战体系有关系而令人担心。他说，在2023年11月，特别委员会就发表了对中共的统一战线101号备忘录，内容就提到中共的统战系统，贯穿着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的学术和民间企业机构。他还特别提到，福建同乡会的会长今年3月就访问了中国，并与福建省侨联的高级代表举行会谈，表示希望得到他的更多支持和指导。而福建省侨联是中共统战系统的主要组织之一，而另外一个申请单位宾州华人联合会的一位高级代表更加公开表示希望帮助祖国。莫勒纳尔强调，这些海外侨团中人不单止不保护中国人免受中共的独裁统治，反而致力于监视和控制海外华人，并暗中影响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推进中共的目标。因此他希望费城市政府不要让自己成为中共宣传的工具。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环球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